话题十一，话说好人。上海广福里一带啊，都是些石库门老房子。这天吃过晚饭，尽管房里装着空调，居民们也都搬着一张张躺椅，泡一杯清茶，打一把蒲扇，聚到弄堂口乘凉，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谈啥呢？老百姓啊，自有谈不完的话，但好人和坏人似乎是他们永恒的话题。天下好事，好人做。退休老师老杨周讲的故事。不怕没有好事，就怕没有好人呐。一个好人就是一杆旗呀，就是一片天呐。我是教书的，就说说这个读书的事。我们老家那儿有个小镇，小镇上呢有个豆腐店，开豆腐店的是个寡妇，叫杨三桂。那文革的时候啊，豆腐店停了，杨寡妇呢被当作资产阶级，三天两头挨批斗。批斗最起劲的那个人呢叫周有贵。这个家伙为了图个积极分子，好和那些造反派啊一起吃肉喝酒，竟然忘了杨寡妇的恩呐。什么恩呐？这一年到头啊，他家大人小孩白喝了杨寡妇多少豆浆啊。乡亲们背后都骂周有贵是忘恩负义，还是周有贵的老婆董情理暗地里啊让三个儿子认杨寡妇亲娘。好有好报，恶有恶报。一天夜里，周有贵喝醉了酒，跌到水塘里淹死了。周有贵的老婆是个没有主心骨的女人呢，见丈夫这个一死啊，料想难以支撑这个家，竟然也悬梁自尽了。这一来啊，周家的三个小子全成了孤儿了。杨寡妇看了心酸呢，她撕开三头六臂养活了三个孤儿，一个接一个送去上学，春夏秋冬酸甜苦辣啥滋味都尝了。后来总算是草窝里飞出金凤凰，周家老大考上了北京大学。你们想想，山沟沟里的穷小子要到北京去上大学，他何容易啊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希望工程呢。杨寡妇瞒着周家的儿子一个人到了县城，他使出了戏台上百姓见官的手段，拦住了县长的车，当街一跪，这架势啊，像是出了啥冤情一样。街上的人哗的围个水泄不通。县长下了车，接过杨寡妇高高举起的纸片，一看呢，不是状纸，也不是血书，而是盖着北京大学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。县长听完杨寡妇的话，眼珠子都湿了。这可是文革后全县的第一个状元呐，县里再穷也不能委屈了这孩子啊。县长扶起了杨寡妇，还用自己的车把她送回了家。当天夜里县里开了会，干部们凑了一笔钱，总算把县里文革后的第一个大学生送进了北京。两年后，周家老二又考上了大学，而且又是全县的高考状元。他懂事，大人有个大脸，小人有个小脸，庙里的菩萨还有个泥脸呢，不能为了自己读书让娘下跪丢脸。他把录取通知书偷偷埋在菜地里，白天对着那浮土出神。杨寡妇看见周小二浇菜地时总有一小块不浇，扒开一看，那张通知书啊差点就烂了。这当口，杨寡妇气得狠狠地抽了周小二三记耳光，还骂他没有出息。眼看报到时间就要到了，一时半刻哪里凑得齐钱呢？这一次杨寡妇拖着周小二双双跪到县政府的大门前，县委县政府专门开会讨论，给第二个周状元拨了一笔款子。杨寡妇这第二跪啊，又让周小二顺顺当当的上了大学。轮到周小三上大学了，他说啥也不让娘去县政府跪了。这个时候老大老二正好寄来了勤工俭学的钱，乡亲们也凑了些钱送到杨寡妇的手里。这天小镇上汽车喇叭响， 县里派专人送希望工程款子来了。杨家门前挤满了人，杨寡妇一脸的泪，她对乡亲们说：我杨三桂有愧呀，要是豆腐店不停，我绝不会去跪县衙门的。一跪二跪，感谢党和政府，今天这第三跪，我跪众乡亲，几十年没出一锅好豆腐，缺奶的娃儿也没豆浆喝，可今儿三儿上学，靠的是乡亲的帮衬，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。说完呢，杨寡妇当街跪下，对众乡亲磕了三个响头。这一来啊，杨三桂就成了杨三桂了。有人问他了，说当年周有贵对你像仇人，你现在这样撑他的门面，争他家的光彩，图的是啥？杨寡妇听了只是一笑，说我不图别的，只图做个好人呐。现在周家的儿子全都有出息了，周家老大呢还去留学美国，杨寡妇的豆腐店呢也重新开张了。好人有好报，杨寡妇苦了大半辈子了，现在总算有了依靠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